同学们平安，我们现在要进入末世论。新约圣经提到末世主要有两个单字，一个是 telos， 一个是 eschatos， 这两个字其实区别不大。我们的印象中谈到末世会觉得是耶稣再来的前夕，那个很短促的那个时刻，实际上末世在圣经里面也在指着从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这一段时期。这段时期到如今至少已经1900多年了，我们怎么知道也在讲这样一个可能超过2000年的这样一个时期呢？因为新约里面屡次启示我们的。我们先来看一处的经文，就是约翰一书2章18节。约翰说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世了。使徒约翰他已经很老了，他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当作他的孩子们、小子们。他说如今就是末世了。你看他1900多年前就已经宣布当时就已经是末世了。而末世也就是 eschatos 这个字。所以英文的末世论 eschatology 其实就是从这个希腊文 eschatos 来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末世其实中文可以有两个表达。一个是讲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这整个时期，可能超过2000年，这个整个时期都叫末世，可以用世界的世来表达。但是末世也可以在讲耶稣再来的前夕，那个比较短促的时刻，那时候会发生哪一些事情呢？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中文字，就是事情的事。所以这两个都对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末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首先就是要强调耶稣再来。关于耶稣的再来实在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要分三次来讲。这一讲先谈主必快来，然后就要谈到再来之前的征兆。第二讲会提到再来的那个时刻要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再来那个时刻的情况。也要谈到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。然后第三讲要谈再来的基督，这不是玩文字游戏，我们要特别来了解再来的基督他的新形象。他的形象跟四福音的基督其实是很不一样，是一个得胜者的姿态。那我们现在先看主必快来。主必快来这是我们耳熟能详，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，都已经很熟了。这不是听说的，这的确是新约圣经屡次强调的。限于时间，我们只看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来看一下关于主必快来。22章第7节，耶稣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。跳到第10节，日期近了，耶稣快来了。跳到第12节，耶稣再讲一次，看哪，我必快来。到了第20节，耶稣又再讲一次，我必快来。在22章就3次出现耶稣自己讲的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然后最后一节，当耶稣说我必快来的时候，使徒约翰响应说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阿们就是是的，非常希望你赶快来。这里已经4次提到快来了，3次耶稣自己讲的，1次是约翰讲的，所以这个是新约很清楚的教训。另外呢，现在就是末世了。这个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我们刚刚先读的是约翰一书2章18节，如今就是末世了。当约翰说如今就是末世了以后，他就告诉我们有什么预兆，就是敌基督要来，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。所以敌基督不是一个，是一大堆的，历世历代所有抵挡基督的都是敌基督。末世有很多特征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敌基督来了，约翰宣布当时就是末世了。然后我们来看雅各书5章3节，雅各责备当时有一些糊涂的基督徒说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转钱财。已经是末世了，雅各也是这样讲，末世就是耶稣快来了，即使耶稣还没有来，其实我们很快就要去了， 这么短促的时间，我们要做什么预备呢？赶快去赚钱吗？难道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会说，把你的存款簿拿出来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的财产呢？雅各告诉我们，这样是很笨的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不应该只是像世俗的人，只做这些财产方面的预备。好，雅各宣布说，这末世，当时就是末世了。我们曾经看过林前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不是都要睡觉，就是说不一定都要经过死亡。我们的死亡像睡觉一样，正常的话都是经过死亡，可是也有一些人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活着。如果我们能够活到耶稣再来，那我们就不用经过死亡了。但无论是死去的人或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圣徒，耶稣来的时候都要改变。在那一霎时一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这是冲锋号，是很短促的，一吹就要冲出去了。在那一瞬间，耶稣的那一瞬间，死人都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就是那一些死去的圣徒，他原来那个身体是会朽坏的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那个身体会复活，而且会变成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荣耀的身体。如果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呢，虽然不用经过死亡，但不是这样直接被提，是要有一个荣耀的变化，变成不朽坏的，变成一个新的身体。所以请注意保罗在五十二节最后这一句话，他们那些死去的圣徒要复活，我们这些活着见主再来的人也要改变。保罗把自己包括在内，你没有发现，他没有说他们那一些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也要改变，不是，他说我们要改变。所以保罗因为那个时候传福音，一方面很艰难，一方面也很顺利。很艰难就是他遇到很多的危险，很顺利是说他在二十几年之间，借着这几次的布道旅行，已经从耶路撒冷一直传，罗马书十五章说已经传到以利里谷了，跨过那个亚德利亚海峡，对面就是意大利的。而且他说你们要支持我去西班牙，其实西班牙在那个时候欧洲的人的感觉就已经是地极了，因为西班牙外面是大西洋，大西洋外面是什么不知道，经过一千多年才发现新大陆的。所以按这个速度，保罗觉得自己很有可能有生之年福音传遍天下，他就要再来了。马太24章讲的，他把自己当作有可能活着遇见耶稣再来的。还有一处他也是这样讲，就是帖前四章十六十七节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些活着存留的人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。你看保罗把自己包括在活着被提的那一群人当中，所以他觉得有可能活着的时候就遇见耶稣再来，就直接在空中与主相遇了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约翰一书，无论雅各书五章，刚刚看林前十五章，帖前第十章，新约的作者都告诉我们，当时就是末世了，而且耶稣很快就要再来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，既然已经是末世的，既然很快就要再来了，可是为什么那么久都没有来呢？关于这个问题讲得最清楚的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从八节到十八节，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两千年了，上帝有没有觉得很久呢？其实没有，因为主的时间观念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不觉得两千年很久。我们知道旧约早期在大洪水之前，很多人都活五六百岁，七八百岁了。其实彼得这句话是引用诗篇有十章第四节的话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这个你就是讲神，所以千年甚至于比一日更短了。所以上帝不觉得很久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短了。我们一般生命只有七八十年，八十几年，所以我们会觉得两千年太久，其实没有太久。为什么他没有赶快来？第二个理由，因为他要给更多人有机会悔改。九节后面说，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上帝其实没有应许说每个人都会得救，可是他的心愿是给大家都有机会，有悔改的机会。所以他不要那么快来，按照他的公义，人类这么堕落，这么败坏，他恨不得马上来消灭这些罪恶。可是按照他的慈爱呢，他不要那么快来，他要给人类有更多的机会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传遍天下就是每一个地区，传给万民就是每一个民族，传到地极就是包括最偏僻的地方。这就是神的博爱，也就是彼得所感叹的，当他进入哥尼流的家，很感慨地说，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理由，这是神的慈爱，他要给更多更多的人有机会来悔改。接下来谈到第三个理由，乃是在让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学功课。十四节开始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，跟约翰一样盼望主赶快来，可是他却没有来，所以这个就在操练我们什么功课呢？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。所以第一个学盼望，第二个就是学等候，然后呢就是学殷勤。十四节说，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呆呆的坐在那边等，啥事都不干，不是的，我们是很殷勤的追求，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所以他说要来没有来，那我们赶快趁这个机会来操练敬虔，操练圣洁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言语、行为、为人处事等等许多方面都能够像这里所讲的，成为没有玷污、无可指责，以至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安然见他，很坦然的见他，因为我们殷勤的在更新跟改变，提升自己。另外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以耶稣基督长久的忍耐，也就是说我们也在操练忍耐，耶稣的忍耐做我们的榜样。末世其实是有很多的艰难，也有很多的不敬虔，我们在过程也操练忍耐的功课。所以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这三方面的学习。接下来他来之前有什么征兆呢？关于这个圣经提到很多，我们把它总归纳，第一个特征就是有敌基督要来。继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18到19节，很多抵挡基督的人或者这些势力会出现。然后呢，圣经又有提到假基督要来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开始，耶稣坐在橄榄山，门徒问他说，耶稣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第4节跟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。这个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预兆，就是有假基督出现了，有人冒充是再来的基督。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假基督呢？其中有一个特征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23节，如果有人跟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。其实耶稣再来是大家都要亲眼看见的，并不需要人家告诉你，这就是谎言。因为耶稣再来，马太24章说好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，众目都要看见，大家都要亲眼看见，所以有人说在那这里在那里，那就是假的。另外24章24节说，假基督跟假先知都有这样的特征，可以显出大神迹大奇事，所以连选民都可能被迷惑。所以请注意，不要以为神迹奇事就是出于上帝的，其实邪灵也会表演一些神迹奇事，做的假神迹也很神奇，所以很多人就受迷惑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征兆，提到就是有假基督。下一个征兆就是有很多不虔的事情出现。你知道在历史上正常的时刻，多数人其实虽然不一定认识耶和华，但是都是敬畏鬼神的， 但是末世的特征就是有很多无法无天不敬虔的人，把这个当作很光荣，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潮流，社会的风气，真是引以为荣。有一次我在乌鲁木齐的公交车上面，看到13、14岁的小女生，她穿着一件衣服 T 恤，上面印着倒过来的十字架，很奇怪，很邪恶，故意要来抵挡基督，把这个不敬虔就当作很光荣了。现在很多人以为不敬虔是很光荣的事情，不虔诚已经成为社会风气了。下一个征兆就是不义，就是罪恶。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罪恶，可是末世的时候呢，罪恶特别多，就是马太24章12节讲的，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提到下一个征兆就是基督徒受逼迫，历史历代都有很多基督徒受逼迫的事情，可是在再来之前受逼迫的情况是更加严重。我们来看一下马可13章第9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受鞭打，而且呢，要为我的缘故在诸侯跟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。会堂是宗教领袖，然后在诸侯跟君王面前，这是政治领袖，所以受到政教两方面的逼迫。然后呢，11节，要把你们拉去交官，交给政府。13节还说，耶稣说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所以基督徒受逼迫，然后被讥笑。彼得后书3章3节就提到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那个讥诮的意思就是讥笑，很多人要讥笑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很特别的预兆，就是沉沦之子出现了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10节有提到一个特别的逼迫者，一个特别的沉沦之子。3节提到，那个时候有很多离道反教的事情，马上就说必有大罪人，也就是不法者，也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沉沦之子是谁呢？4节有解释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于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。他鱼目混珠，以假乱真，让人家误以为他就是神。那为了让人家误以为他是神，所以我们跳到9节，这个不法的人，大罪人，沉沦之子呢，他是被撒旦利用，撒旦也给他有很大的权柄，他可以行各样的异能神迹跟一切虚假的奇事，神迹奇事异能他都会做，所以就迷惑了很多人。所以这个沉沦之子，这是单数的，讲一个特别的一个恶势力。所以保罗在帖后2章没有直接解释这个到底是谁，但是呢却讲的比敌基督的情况更严重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下一个特征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耶稣才要再来。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已经成就了？当然还没有，但是不是很快成就呢？很可能，我们光从圣经译本就知道了，新旧约前书都完全的还没有很多，只有几百种，但是呢有一部分圣经，就是有新约或者有一些福音书等等，已经将近3000种语言了，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民族都已经有福音了，而且很偏僻的地方都已经有基督徒，而且连最刚硬的地方，像极端伊斯兰教的地区，或者像犹太教，上帝也是派很多基督徒到他们中间的。所以如果有人说耶稣很快要来，那我们一定要相信。可是如果有人说耶稣明天就要来，这恐怕还是不能相信，因为最后这一些最硬跟最偏僻的地方还没有完全成就。但是上帝既然有本事让中国在文革的后期1978一直到80年代短短的10几年，让中国基督徒涨了将近200倍，所以上帝有没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让福音穿越回到世界，穿过中亚中东耶路撒冷呢？有可能啊。所以这个福音片传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在我们有生之年成就。下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 就是罗马书11:26说，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，然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从这句话你可以知道，上帝对外邦人跟对以色列的待遇不一样。有人说这样不公平，其实上帝有他的主权，我们不能跟他辩论的。人数填满什么意思？就是其实上帝对每一个民族有他一定的名额。好像美国，他要接纳移民，他不可能让世界各地所有想要移民去美国的都开放，让他们通通可以去。而当这些神所拣选的人都已经回来，都回到神的家了，然后以色列要全家得救。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还没有应验，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大多数还不信主，但实际上全世界各地好多基督徒天天为以色列祷告，有很多基督徒已经进入以色列的社区，很积极地向他们传福音。所以上帝有没有可能突然让他们产生很大的突破呢？或者渐渐地在几年之间产生很大的突破呢？有可能啊。如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大批归主了，我们要非常警醒，我们知道耶稣来了，马上就要来了。我在读华神的时候，那三年班上就有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就是基督徒，以色列人已经信主了，而且对向中国人传福音有负担，所以他来读华神啊。那现在是有少数以色列人已经归主了，可是当他们普遍信主的时候，那也就是这个世界要结束了。最后一点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，战争、饥荒、地震、瘟疫等等，马太24:8，耶稣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，而这灾难原文就是生产之难，就是阵痛，快要生产之前有那个阵痛，本来可能是几十分钟才痛一次，然后越来越痛，变成十分钟痛一次，变成五分钟痛一次。所以虽然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天灾人祸，可是当这个越来越密集的时候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，也就是它马上要来了。但是一般人会不会警觉呢？一般人大概也知道末日快到，可是却没有警觉，因为这好像水煮青蛙一样，越来越热，越来越危险。希望更多人能够及时的醒悟，回转归向主，尤其是我们基督徒，看这些新闻，看这个世界的这些乱象，我们应该知道已经是再来的前夕了。